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大家最近有没有旅行的计划？有时候因为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喜欢旅游，旅游之前我们会有计划。其实我们除了旅游以外，我们人生有很多计划，比如我们计划全家人怎么团聚，计划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的学习，然后计划我们怎么赚钱，有很多美好的计划。当我们的计划都兑现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那就是喜乐。但是当我们的计划没有兑现的时候呢，或者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点沮丧。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人生没有难处呢不好，也没有难处我们容易这个失去警惕的心，但是难处太多也不好，我们会悲观，会沮丧，甚至也会失去信心。但是有没有难处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如何能够，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难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呢？就生活中都会有苦难，都会有艰难，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难。这个昨天一个有点钱的人跟我聊天，说很难。他说以前没钱呢愁，现在有钱了也愁。我发现他比我还愁。我说你为什么要愁呢？他说放银行它贬值，投资有时赚点钱又难要账。他说去年做了1亿，计划赚2000万，结果要账打官司花掉一半。那么有些人呢想办法，在中国怕贬值，怕政府发生变化，想往美国转，但是往美国转又收税。他说我们这有钱人怎么就像羔羊一样被人宰割？你看没钱的人很愁吧，结果这个有钱的人更愁。总之这个世界上看来是有不少忧愁，忧愁还能生活，但是有好多时候遇到灾难，尤其有一些灾难性的打击，让人就很难生活了，甚至失去信心。那么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解但以理书的3章。那么看看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谁能来保护我们，谁能来帮助我们呢？那么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经文太长，我把中间有些节俭下去了。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弄起田胸，向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捆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 撒达拉、弥沙亚、本尼哥这三人都被捆绑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尼布甲尼撒说，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奉你的名阅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释放我们被捆绑的心灵，让我们在你话语的里面能够得享自由。透过圣经，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奇妙的拯救，认识了你的作为，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灾难，但是我们相信在任何的危险之中你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论我们弟兄姐妹有经济的难处，或者是身体疾病的难处，或者是家庭关系的难处，又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当我们落在这些难处当中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对你充满信心，让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会用你奇妙的方法打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祈求你安慰我们中间有孤单的、软弱的和心里忧伤的，让我们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学会依靠你，从你那里得喜乐有盼望。恳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同样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有所了解，我跟大家一起对经文进行观察和解释。那么我一连跟弟兄姊妹在讲单一理书，第一章讲神掌管全地，第二章呢讲的神他掌管立王和废王，无论哪个国家的王，谁要做谁不要做，虽然美国人看着是美国公民每人投出一张票，其实最根本背后原因是上帝，是让川普当还是让拜登，那是由上帝决定的，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第三章讲到呢，神也掌管火窑。那么 解释单一理书呢，有时候有些误区，我帮助弟兄姊妹不要进入一些误区，比如不要看那些不重要的，要看作者想讲什么。比如刚才讲火窑里面有四个人，那个神子那个人是谁，你不要去花时间，因为圣经只出现那一点，圣经也没有讲的是谁，你怎么研究都不知道，就不要研究那些。那要明白什么呢？也就是说在这些朋友在火窑他是怎么得拯救的，就是看圣经一定要学会观察经文。因为单一理书由前面六章大家看都是在讲故事，后面的是在讲意象。那么这些意象不要看它表面，意象要表达什么，这才是我们要看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传统有个误区啊，我们要看这些意象就是看这些表面，我们忘记了这些表面要表达什么。就像别人送个礼物给你，那个盒子很漂亮，你不要把你的眼光盯在那个外包装上，你要知道那个盒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眼睛就看那个外包装，你忘了里面包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就没有实在的没有。举个例子，如果这个礼物是个一盒月饼，你只看包装看不饱，吃里面的月饼才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讲，我们不是神学家，我们也不一定去讲到，但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需要认识圣经，因为只有圣经能帮助我们。那首先呢，我们从这段经文的平行对称我们来看呢，就是显出了神全方位的保守。那么这段经文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个问题啊，大家会发现呢，是单义里的三个朋友，因为这里面单义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但是这一章圣经没有单义里了，大家没留意，只有他三个朋友。那单义里去哪了呢？当然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单义里去哪了，就不要。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因为圣经里讲呢，单义里被王高升是在王宫里工作的，就像在最高机关工作的，而他三个朋友呢是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所以呢这个三个朋友是到处会走。那因此这个大象呢是立在杜拉平原，那么因为单义里在这个王宫里，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杜拉平原，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单义里去哪了，但为了让弟兄姊妹不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稍微跟大家做一点交代。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这段经文的平行对称显出神全方位的保守，就这一章圣经跟后面的第六章形成了一个对比。比如我们的这一章没有单义里，在第六章有了单义里。这一章是什么呢？就是单义里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神保护他了。那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单义里被扔在狮子坑中，神保护了他。大家会发现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没有说单义里的三个朋友了。你看作者，就是任何一卷书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都是经过编辑的，就像我跟大家讲到一样，我不会把这第三章的所有内容全都讲完，因为我的时间不够，但我也是经过从这里面提炼一些亮光，我也进行了我的编辑。那么就是单义里书的作者是经过精心编辑，就是他想，那这种编辑他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无论在火窑里还是在狮子坑中，神都会保护我们。无论我们这些好朋友在一起不在一起，我们不管在哪里，神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这能够看出来神的保护。然后呢，圣经的普世性强调了神保守的范围，神全方位的保守，神也是全范围的保守。那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不断的重复，什么意思呢？各皇各国各族，那就包括了所有人。但他这个各国，那巴比伦的国他能管得其他国吗？大家知道现在的俄罗斯下面还有很多小的共和国吗？所以这个巴比伦当时是个帝国，他吞并了很多小的国家，所以那些国家呢可能还有比如说某某共和国某某小国还存在。所以他就说各方，那当然四面八方，各国就是所有的那些共和国，然后呢各个民族也就包括了巴比伦范围内的所有人，就是当时他那个王能管到的所有人。其实从这种描述呢，让我们看到了普世性的角度。就是从整本圣经更广泛的文末来看呢，你比如说我们看启示录，大家知道启示录也强调各方各国各族，你看它是就是强调了所有的人。那这里呢前面讲到了各方各国各族都要拜巴比伦的像，那么结果呢，因为这三个朋友不拜，被扔在火窑里没烧死，大家看这个风向转了。然后呢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知道，只有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他的神才是真神，最终拜了真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中国人传福音呢有个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对无神论，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什么戒律，比如对那些佛教徒其他宗教的信徒，我们传福音呢觉得他已经有了个宗教信仰。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政府机关大楼传福音，我们可能不愿意去庙里传福音。其实这是个误区，大家知道吗？无神论比如在这一步，拜佛教也好拜其他的神，他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大家知道吗？因为他已经相信神了，就是他已经跨出一步了，只不过他知道有神，他不知道哪个是真神。这昨天我跟一个朋友传福音，我跟他讲，我说你信地理仙，你信风水，你信祖宗，说明你信灵界啊。我说这所有的宗教你承不承认基督教更科学更理性更值得你思考呢？我说你能信那些神，为什么不能信这个神呢？他说了，因为你这个神是独一的神，信他不能信别的了，他为了保险不信这个神，因为可以接受其他的神。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觉得如果那些神都是神，神与神之间 都会想能够那么包容吗？但是他也在，我就跟他思考，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其实这些人呢，以为他跨出去一步了，他开始信其他的神了，他可能最终会走向认识神。使徒行传保罗在雅典讲到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呢怎么，他说诸位雅典人呢，你们相信神，你们信的不错。他没有，保罗没有否定他们的信仰，保罗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信仰，然后保罗跟他讲，只不过我告诉你应该信哪个真神。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吧？他不可能是成为一个偶像嘛。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去拜假神，我们可以引导他走向真神。那这个一开始立这个像，让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拜他，最后呢就连立这个像的国王也转过来承认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不要以为神就是在美国这个基督教信仰自由，基督教是美国的宗教，很多人觉得叫西方宗教，就讲这话呢真的是显得你没有见识。哪有什么西方宗教东方宗教呢，对吧？当然根本来讲基督教不是西方的，也是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大家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在耶路撒冷地中海的东南岸，那是整个东方世界，是基督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是普世性的。所以现在基督教也能传到普世性，有很多宗教有它的区域性，好像神也有它的区域性，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信的什么土地公啊，中国人信什么老槐树，你看中国人的神呢很多地域的神，所以这个就塑造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人有个什么，我们在座的都是华人，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我们的脚底下就印三分，离家越远我们的心里越不硬，大家没留意？因为我们的宗教文化，我们的神都是有地域性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基督徒们走到哪里都一样，在他家里他不欺负你，到外地他也不怕你，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相信这是天父世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神是整个宇宙的，就是普世性的。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这个叙事呢，和约瑟和以斯拉的故事也有平行之处。那么约瑟的故事、以斯拉的故事和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故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故事发展呢？比如他们都是从卑劣不实的指控到不公的惩罚。你比如在约瑟的故事里面，约瑟的那个主人的妻子用很下贱的手段去勾引约瑟，约瑟不从，然后呢他诬告约瑟，导致约瑟遭遇苦难。那么我们看以斯帖的故事呢，哈曼控告犹太人，说犹太人的造反不敬拜这个不忠，然后导致犹太人遭难。然后呢同样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也是遭到了卑劣不公的指控，然后呢到惩罚。你看这故事很一样。那么三个故事呢同样都是从灾难即将杀头之祸，脑刀马上就砍到脑袋上了，我们看像看电视剧一样，即将砍上去了，来了个奇妙的拯救，对吧？当约瑟被落在监牢的时候，神借着一个奇妙的拯救，法老王的梦，结果约瑟被救。那么同样当以色列人就是莫迪改和以色列遭遇灾难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奇妙的拯救。同样这三个人的拯救一样更是奇妙，直接扔在火药里，马上就要烧死了，然后呢看到一个死者跟他们同行，他们的衣服都没烧焦。你看这些故事都能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从这个平行中能够看到神的保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但以理书三章五节这里有个告白，他就当匍匐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这个挑战很大，因为在摩西五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讲，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大家留意了吗？这里形成了一个借同样意思对比。那么巴比伦王说你要拜偶像，然后呢圣经说你不能拜偶像。那么这里要知道，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背景，以色列人是从他的以色列 被掳到了迦南，巴比伦。现在撒达拉、弥撒、亚伯尼哥和丹以里这些朋友们，他们都是被掳回来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所以他们才被掳的。那么在这里，巴比伦王再一次的让以色列人继续违背摩西律法，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很强烈的。但是这三个朋友，他们为了遵守摩西律法，没有跪拜偶像，其实这是给当时以色列人的盼望。那么也就是说呢，表明这几个人是真以色列人，他们不会拜偶像，表明他们虽然在被掳期也可以向神忠心，他们仍然可以得到神的拯救。所以这就是表达了他们对神的忠心。结果果不其然，他们没有跪拜偶像，他们扔在火窑里，他们被拯救了。他们从火窑中被救出来，不仅仅这三个人被救出来，象征整个神的百姓都会被拯救出来，象征我们今天基督徒呢都会被拯救出来。在圣经呢就形容埃及和巴比伦这样的事件呢为火窑、火炉。申命记第四章二十节讲，称埃及为火炉，讲什么？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的选民。就是摩西那时候就预言以色列人就是神也应许亚伯拉罕，就是你在你之后呢，以色列人在埃及要被受苦400年，神要把你救赎出来。所以申命记就讲呢，要从埃及的这个铁炉里面。以赛亚书48:10说，巴比伦就是苦难的炉，看哪，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试验你。我们手里的和合本翻译成我拣选你，吕正中译本翻译成试验你，我觉得这个试验你也有它的意义了。就是什么？就是表将这三个朋友从火窑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了刚才申命记的经文和以赛亚的经文，表明什么？就象征着神把整个以色列人，就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70年就回归，也象征着我们今天被神从世界救赎出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违背了摩西律法遭受了苦难，而这三个朋友呢因为遵守了摩西律法蒙了拯救。那么这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这个苦难就是为了熬炼我们，让我们遵行神的话。在讲丹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而被掳，但是不表明每个被掳的人都犯罪。那怎么理解呢？比如丹以理、撒达拉、米沙尼、亚伯尼哥这一群朋友都随着那些被掳的人俘虏了。同样我们讲这个世界的苦难是由罪恶导致的，但是不表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而有的，所以我们要客观的评估。那么这些被掳的人，他们敬虔，他们在以色列可以敬拜神，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同样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时候呢都要敬拜神。而当这些人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蒙了神的拯救。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把他们从火窑中拯救出来。其实这个火窑中的救赎，我们看圣经不是看故事的，它是指向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就在我们就要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火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煎熬，大家承不承认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那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灵魂，那将来呢，我们不是回到迦南，我们是回到比迦南更美好的天堂。所以我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火窑中的拯救。那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神是全能的拯救者。第二个呢，神是唯一的拯救者。第三个，神是永远的拯救者。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神是全能的拯救者。因为丹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跪拜这个像，所以呢尼布加那撒将他扔在火窑里面。那么在扔进去之前，如果讲扔就扔还好办，在扔进去之前，其实尼布加那撒妥协了，按照他的规定，凡是不跪拜的立刻扔进去。 但是当面对这三个人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立刻扔进去。尼布甲尼撒其实是在跟这三个人商量，我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这一次敬拜，我就不扔你了，看到没有？就是这魔鬼攻击我们，有时候魔鬼也会妥协的，但是魔鬼的妥协恰恰成为我们最大的试探。其实如果讲扔就扔，就算软弱也来不及了，知道吗？扔进去了吗？但是呢，在你扔之前，我先跟你问你，你知道吗？人最怕的是不是打，最怕的是害怕吓。一般这个刑讯逼供都是吓你。其实尼布甲尼撒第二次问三个朋友，这对他们才进行了挑战，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软弱的机会。最可怕的是这一段，知道吗？一般的人就是讲杀就杀，人不怕，但是讲杀不杀，说我马上就杀你，最可怕。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父母教育孩子，别跟他讲。你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怎么教育孩子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朋友忙了，我现在的心情好，孩子犯错误了，我们不惩罚他，跟他说我等一会再惩罚你。这个等一回这期间对孩子最恐惧的，所以你为什么会要等一回呢？其实这是很残忍，就折磨孩子。要惩罚现在惩罚他，要不惩罚他说现在爸爸心情好，这一次不惩罚你了。你这样的话，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不要我等一回，你知道这等一回很可怕的。我这样讲呢，不是心理学，是圣经上讲的。大家知道有个以利亚嘛，他非常坚强，他死都不怕。但是呢，亚哈的老婆耶西别，这个人很毒辣，他这个人他知道，我如果现在就杀你，你就死了。他我不杀你，他传个口信让人讲，跟以利亚讲，我会杀他。哎，他说我会杀呢，他不是马上杀，他跟他讲我一定要杀他，我会杀不可。这以利亚一听呢，吓得逃跑到基利西，一躲三年半。你知道吗？吓是最恐怖。你比如这个审判，一般你看那个审判怎么审判最可怕呢？你比如用火烧他，用鞭打他都不怕，最怕的是就用一池水给他头往里塞，这个最恐怖。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你把你的头塞到水里的时候，但你自己游泳很自由吗？你因为你如果别人按着你的头往水里，你自己游泳可以憋五分钟，如果别人按着你30秒，你就有恐怖感。因为这个人就因为这个死没有死，淹在水里面，这也能够让人恐怖感。所以很多人刑讯逼供都用水淹你，恐怖。其实这个国王跟几个人讲，我再想一次音乐声，如果你还败就行，就这一段是最恐怖。但是呢，这三个朋友怎么讲呢？既或如此，我们也不败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问了，有什么神能救你，有谁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什么意思？我尼布甲尼撒掌管生杀大权，谁都不能跳出我的手掌心，就像现在有的独裁者一样，他都能管，有谁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尼布甲尼撒这一句这个问题是一个羞耻疑问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了答案。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他的答案就是肯定没有。就这个问话一般我们都这样，我看有谁能救你，那意思没有人能救你，不可能有人能救你的。其实他是来挑战这三个人，看他们有没有胆量继续坚持。因为他也知道这句话一定能帮这三个人吓破胆，让他们服软，其实就是引导他们妥协，让他们不要再坚持自己的信仰，让他们来拜假神，让他们妥协了。所以人在艰难的时候有时候会妥协的，有时候有的人在平安的时候很刚强，遇到艰难就会妥协。那么妥协不一定是去拜假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妥协会让我们变得不诚实。你比如说有的人为了赚钱可以妥协，有的人为了各方面，就是总之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会容易妥协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三个朋友呢，他们绝不妥协。他怎么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他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敬拜你的神。就算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被烧死，我也不拜你。这一下呢，大家注意这里这个情节在转换。如果大家圣诞节演小品，就是丹尼说的每一章都值得演。巴比伦王本来想引诱这三个人软弱，结果这三个人不但不软弱，抱个必死的心，搞得这尼布甲尼撒王很尴尬。所以一生气扔吧，恼羞成怒，他本来抱着胸有成竹让这三个人服软妥协， 结果几个朋友抱着必死的心。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连死都不怕，那你还怕什么呢？我死都不怕，我还怕病吗？死都不怕，我还怕穷吗？死都不怕，我还怕失业吗？死都不怕，我还怕别人看不起我吗？没有怕的了。所以基督徒，你再有个死都不怕的心，你才能真正的保守基督教纯正的信仰。那么如果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想了，那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当基督徒遇到难处的时候，首先他相信神保护他，那么他也相信就算神不保护我，我有一个信仰的价值观，我也不会妥协。所以基督徒有他保持自己信仰的一个价值观原则。那么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朋友们，那我们遇到难处，什么能来帮助我们呢？什么能来让我们坚强呢？所以鼓励弟兄们去思考，无论是在婚姻上，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各种人际关系上，在原则上，谁能来保护，谁能来帮助我们坚持原则呢？那么对非基督徒来讲恐怕很难。所以我也鼓励非基督徒们，你思考要不要相信我们这位神。那三个朋友抱着必死的心，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因为他们相信神的爱，所以呢他们也相信神的拯救。所以这呢有两个方面强调，一方面强调神对他百姓的拯救是有效的，就神的拯救是有效的，对吧？神是一个全能的拯救者，不会我现在高兴就拯救，我不高兴就不拯救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他的拯救是永远有效的。那么一方面呢也强调我们对神要忠诚，也就单一理书不断，单一理书的每一章都在提醒我们神是保护者，我们要忠诚。我们不能一方面只强调神的爱神的恩典，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危险。神强调神的爱神的恩典，神是无条件的爱，那么很少强调一个基督徒应该忠诚。神是拯救他的百姓，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慈爱，但是神也要求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忠诚。单一理书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不忠诚的百姓被掳巴比伦，不忠诚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要忠诚，我们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如果我们这边对神很忠诚，那边我们又忠于假神或者忠于一些不道德，你到底对谁忠诚呢？就我们不能同时喜欢两个女人，我们不能同时对两个男人忠诚。你对两个男人都忠诚，那还叫忠诚吗？你只能忠诚于神。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只强调神的拯救而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忠诚。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会有危险，那么我们也会有艰难。一方面这个艰难灾难容易让人放弃原则，痛苦容易让基督徒放弃信仰，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讲艰难痛苦也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艰难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那么对一个忠诚的人来讲，遇到艰难可以操练我的信心，对一个不忠诚的人，艰难就可以让我们放弃信仰。所以前面讲嘛，因为神，我们一方面强调神的拯救，一方面强调我们基督徒要忠诚。这个忠诚是在平时练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从来不学英语，我去考试肯定考个零分嘛，我从来不学嘛。那么如果我平时不操练忠诚，面临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像考试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忠于信仰的呀。所以苦难其实就是来考，就等于给我们进行一场考试，考一考你。那么如果我们平时没有操练对信仰的忠诚，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再忠诚，对吧？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要做一个忠诚的人。那对一个真信耶稣的人来讲，苦难从来就不成问题，并且相信苦难就是神的赐福，因为苦难之后我们可以享受神更大的赐福，苦难里面隐含着神的恩典。那么对一个信仰混乱的不忠诚的人来讲，就算没有苦难，他平时也妥协，他也会放弃信仰。那么比如这个尼布加尼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尼布加尼撒是个什么人？我们再看，大家知道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因为尼布加尼撒就是个信仰不忠诚的人，尼布加尼撒某种情况也算个信徒。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前面他告白 他讲他刚刚称颂单一里三个朋友的时候，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普天下都要敬拜。这前面讲的，就像今天就有些基督徒一样，他信别的假神，他要信耶稣。尼布加尼撒就是这个信仰。大家看圣经要知道，不要忘了尼布加尼撒也算个信徒，他承认的。他并且他说了，只有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敬拜的。你看他就是个不忠诚的信徒，对吧？现在呢，到了他前面还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刚讲过的啊。现在他又问他们，谁能救你？有哪一个神能救你呢？等看他现在帮他现在开始活定神了，有没有留意？所以这样的信徒今天教会里多的是，这种信徒大把的是，有好多的人知道吗？他们相信，我有个堂兄弟就是的，他是什么都信，耶稣他也信。我跟他对吧？我跟他讲，你不算基督徒，我有好几个堂兄弟都信。有一次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大伯死了，因为我这个堂弟呢是个当官的，这个对吧？所以然后呢，他老爸死了，这个堂兄弟看的不一样。那天呢我也去了，是因为是我大伯伯去世了嘛，我参加他的葬礼。那这一下呢，对我那些堂兄弟是考验了。如果我不在，他们拜假神，他们也不顾虑。但是今天我在呀。但是呢，那边，我那个堂兄弟是个当官的，他们平时也希望他办事，那个也得罪不起啊，他们就很矛盾，对吧？所以这个每个人呢，因为有的地方就要跟那个死人磕个头啊，每人都要磕。然后呢，这个到我他们也知道的，因为让我去肯定没面子嘛。因为大哥你不用去，我的堂兄弟过来你不用去，因为他知道我过去不可能磕头的。所以我不磕头搞得他没面子，他提前就让他说你不用去了，你到那边去坐坐吧。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也想保护一下我那些堂兄弟，我说你们都跟我一起过来。哎，那个人呢还要去看他一眼，就很为难，对吧？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今天就是你们见证信仰的时刻。有个堂兄弟毫不犹豫就过去了，哎，他大哥今天我就软弱一下了。我说你不用软弱，你从来就没刚想过。另外一个堂兄弟很矛盾，我想我要救他一把，不能让他犯罪。我说你这一跪有可能就起不来了。后来有一个堂兄弟就跟我一起过来了。后来我那个堂兄弟你怎么也是基督徒吗？我说是的，他早都是基督徒了。后来我就警告他，我说你这种信仰将来你知道是多么危险吗？你这一生不知道遇到多少难处。所以你看，这种面对这种时候，很多人的信仰就曝光了。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可能遇到像单一的朋友被扔在火窑里面。比如我们跟别人做生意，有时候你要诚实可能少赚一点钱，如果你不诚实可能多赚一点钱。那弟兄姊妹，你是采取诚实还是不诚实呢？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面对利益的时候，面对好多挑战的时候，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谎呢？这都在挑战我们的信仰。其实不要说扔火窑了，很多弟兄姊妹就为了一点钱，可能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我们都可能说一个谎。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为了一点让别人讨好别人一点喜乐，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都可能不诚实。可见很多人的信仰是经不起检验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检验一下自己的信仰，你的信仰经得起检验吗？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呢？哎，这三个朋友他们经得起挑战，他们的挑战结果呢，让王惊呼在火窑里怎么有四个人呢？他们三个被扔进去了，那个火因为比平时加了七倍。这个七倍到底什么概念呢？这个有的解经家开始解释这个七了，弟兄们不用管。那么你圣经不是让我们看火窑是七倍的，你只知道这个火烧得很大就行了。大到什么地步呢？扔他的人在旁边没进去就被烤死了，可见掉进去估计从窑上面还没掉底下就烧没了。但是这三个人不但没烧死，还多了一个人，拉上来以后呢，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没烧服，以至于这个巴比伦王再一次的去拜神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王就是真正的标准的成功神学，看神迹的。所以很多人看神，你看这个人就是看神迹的，知道吗？他又信了，搞笑吧，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对吧？那么这个故事的情节让我们看到什么？火窑是有危险， 对吧？然后呢，这个王再次高喊什么呢？他说：“撒达拉、弥撒、亚巴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再一次的称颂神了，这个人又信了。你看到没？很搞笑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很多人看神级信仰，就跟这个人差不多，就是个拜假神的人，一边拜假神，一边信真神，对吧？那么这个故事的情节，咱们看到什么呢？比如火窑是灾难，火窑是危险，火窑是死亡，但是神差遣来的使者在火窑中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火窑就是灾难、危险，也是见证了神的拯救。弟兄姐妹，如果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危险恰恰就是我告白信仰的时候。我们一生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前面讲了，比如说经济上也好，人际关系也好，那么当然也有灾，实际在灾难也好，任何时候我们不要妥协我们的信仰。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有恐惧，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只看恐惧，你要绕过恐惧来仰望神。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危险，比如贫穷，你不要看穷，你越看穷你也灰心，你要看神。比如病了，我们不要看这个病，越看这个病越没指望，你不要看病，你要看神。因为你看病，你看灾难，你当然灰心了。你看神吗？当我们的婚姻不和睦，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当我们的各种难处来的时候，你的两个眼不要紧盯那个难处，你的两个眼要紧盯神。这是我们的信仰，因为神是拯救者。那我们相信神是拯救者，神也是唯一的拯救者，在神之外没有别的拯救者了。现在好多人相信神，神只是他其中一个神。很多人为什么拜假神不拜真神呢？这个礼拜六我跟一个朋友讲福音，他就讲明了，他因为信你这个神，别的神都不能要了。他因为不信这个神，其他神都可以信。你看他要信很多神，很搞笑，知道吗？就是这些人呢，你说他们要什么？他们知道神，他们的心里面，我说你这个心也够肮脏的了，这么多的神装在你心里，你那很多神都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我说你请客会请几个仇敌一起吃饭吗？我想没有人这样请客的吧。那么你信神居然能把各种各样的神都弄到你家里来，你这个家还能平安吗？那他的家真是不安。我直接跟他讲，你这个家不安就是因为你的家太乱。为什么呢？因为你家请的神太多，讲白了太脏了啊。反正这些人他们信了很多的神，就是说神，就算有的基督徒信耶稣，耶稣只是他所有信仰中的其中一个。但是我们看单一里的这三个朋友，他只信这一个神。我到柬埔寨去短宣，发现那里有个叫流浪神收养所，搞笑吧？神是保护人的神，还要人建一个流浪神收养所。不过那些人可能是因为印尼那个柬埔寨太穷了，那个流浪神收养所就像一个，就跟我们哎呀很破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那里面居然还有一个诸葛亮，不知道这个诸葛亮怎么从中国流浪到柬埔寨去了。我估计是哪个旅游人带去的，大概在那里讲起来，他们就放在那一堆各种各样的神都有，对吧？好多中国的神，对吧？还有这个诸葛亮。在历史上，虽然我们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他很聪明，就是在文化上、历史上有很多人对他进行很多负面的评价，他怎么能当神呢？总之也有人拜他，比如拜关公。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拜关公嘛，拜关公的人都是不动脑子的人。你很多人关公拿个大刀，你不要搞错了，关公败走麦城这一段，这样的神自己都没守住一个荆州，这大家知道吗？败走麦城最后还死了，这样的人还能当神吗？哎，我们中国人只看他曾经挥大刀，什么杯酒问什么关羽问酒斩华雄，哇，只记住这一段了。总之你看这些信神的人呢也不动脑子，所以难怪他也不能成功。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在神之外没有神，圣经万神之神，是不是还有别的神呢？是相对于那些信假神的人来讲的，甚至只有一个神，独一的真神，没有其他的神，对吧？因为圣经里讲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只有真神，对吧？在此之前，就是刚才讲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对吧？他对神遇到了一件事，他马上就信神，一过了一段时间就忘了。在这之前呢，他讲什么呢？他承认是万神之神， 那其实他的信仰呢也在成长啊。虽然这个拜假神也拜真神的人，一开始他说呢神是万神之神，现在他承认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神，他也开始信仰，对吧？神是唯一的神，神是唯一的神，神是唯一能够拯救他百姓的神。这个时代被称为后现代，也被称为新纪元时代。新纪元时代传福音一点不难，就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传福音，你真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时机。就这个时代的人传福音比其他时代更容易，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他自己都在思想信仰了。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你比如喜欢进入虚拟世界，比如互联网很多虚拟的人喜欢这样的，人不喜欢跟你面对面。你们有大家在美国有没有留意，他喜欢跟你发邮件，他喜欢跟你写信息，甚至于不跟你打电话，也不跟你面对面。人慢慢的，人的思维倾向于进入虚拟世界。那么一方面呢，人也愿意更多的去信仰那些属灵的东西。就这个时代的人呢容易信神，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他可能被其他宗教吸引，这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好的现象。那么另外同时呢，这个时代是传福音比较难的是哪一点呢？他容易信神，但是你让他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是更难。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你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很多孩子，就是美国有些人跟踪调查，很多孩子不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只信一个神，排斥其他的人。很多孩子就是不喜欢我们教会的文化太单一，他们更喜欢多元化的。也就是今天人很多人信神，你让他认为耶稣基督是所有神中的一个，他很容易信。如果你跟他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他不太容易信。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挑战。总之这个时代的人容易信神，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那么相对来说呢，还是比其他时代好传，因为只要他相信有神，然后我们再教他唯一的神。那么这段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想让我们知道，除了以色列人的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我知道你是不可能什么神都不信的。很多人都是无神论，无神论的人只不过不信耶稣，他是其他的神，他有好多的神了。那么其他的神跟基督教这个神到底哪个更真呢？我们讲客观的评估，客观的来讲，如果从数据上收集数据，神是本身是无法证实的，我们先讲好。但是就算无法证实的神，你要想找证据，基督教的神也是更证据更多的。你比如受基督教影响的世界，我们看这个对比，比如无神论的世界，大家看看中国；佛教世界，看看泰国、柬埔寨、老挝；伊斯兰世界，看看那些伊斯兰世界国家。那么受基督教影响的世界，看看这个社会文明度，这摆明的了，就是可见的吧。那么就是因为每个社会都受它背后的一些宗教意识形态信仰所影响的，基督教的文明，那么当然基督教世界肯定有很多问题，因为受基督教影响的世界不都是基督徒，也有很多非基督徒，所以这是能看到。还有呢，比如我们基督教这个神很干净，你比如礼拜天的奉献，我们讲你不要把你那些不干不净的钱拿教会奉献，奉献的钱就是你亲手劳力赚来的，奉献给教会。如果你今天倒巧卖假货赚的钱，那不要捐，这种钱你捐进来神也不喜欢，对吧？当然了，我们的奉献箱也不怕你污染，因为是你奉献来的，我们没要，对吧？就是因为圣经在讲那些不干净的钱不要，神不要的。我知道我们中间一些佛教徒或者信佛教的，我也不是想得罪佛教徒。美国哈佛大学惠正清，这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怎么讲呢？他说佛教如果不从中国消失，中国永远不能崛起。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比如佛教，如果你去骗了别人100万，心里不安，你到庙里捐款10万就平安了。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佛祖混章了。如果佛祖真的是神，你觉得有这样的神吗？这个神的道德就这么高？反正你这个贪污的钱你不能自己花，你再跟我一点，我们俩就送点礼。讲白了，我们现在在中国送礼都不叫送礼，你知道中国受礼叫什么话吗？事没办成，你知道怎么讲吗？他没有说礼没送到，他说香没烧够。你看都用佛教术语讲话，他们是烧香，他们送礼就要烧香， 对吧？你看看这是，如果说从信仰上讲，这种信仰干净吗？大部分活主收的钱，估计辛，你比如说那农民辛辛苦苦赚的钱，要只靠这些钱，我估计活很多庙都得，很多和尚都失业。那么大部分钱都是因为不干净的钱捐进去了，哎，因为大家，所以佛教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藏污纳垢。很多人犯罪，就连也不用到司法机关解决了，因为我到庙里烧了香了，佛祖保佑我了就行了。当然能不能保佑他是一回事，但他心里得到平安了。所以大家仔细思考，我们的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真的干净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神，那么因为神是独一的神，当然要求我们对这位神要忠诚。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忠诚，我们不能用这个三心二意来侍奉他。所以这段单一的书第三章其实有两个目标，一个就目标就是强调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唯独只有神能拯救他的百姓。神要拯救我们，唯独神能拯救我们。那么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要求神的百姓对神要忠诚。我一再跟大家强调，我们对神要忠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忠于这位神要付代价的。那第三点呢，神是永远的拯救者。所以我们第一个，神是拯救者，他是唯一的拯救者。不仅如此，他是永远的拯救者，他能够永远拯救我们。这个礼拜的诚心在做的 PPT， 他就问我了，他很认真，他从头到底看完了，他问，他这段经文没有看到神是永远的拯救者。哎，他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就跟他解答了。我说第一，我是从单一的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的。那么这个永远的拯救者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你比如说有很多拯救者，但是我们这个神呢，他是能永远拯救你。那第二个呢，我跟他讲的讲道是叫解经演绎，我把从圣经里得到的亮光进行了演绎，因为没有跳出这个圈子，所以我不知道，所以因为这是他的问题，刚好我觉得很有意义，也这里给你们补充一下。因为神他不仅仅能够在当时拯救他，比如说他不仅仅能救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他今天也能救我们，他不仅现在能救我们，他到永远将来也能拯救我们，并且一直带我们进入天国。那么这段经文三个朋友他们拯救，让我们想到的是谁呢？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比如尼布甲尼撒试探三个朋友，如果你服服敬拜你就能活，不敬拜你就要死。就是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怎么讲呢？你若拜我怎么样，我就给你财富。你看，其实魔鬼撒旦一直在试探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呢有时候会失败，但是始终其实代表性的神从来没失败，一直得胜。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从约瑟一下来到单以理的这三个朋友，那么再到今天的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是最终的得胜者。所以呢，魔鬼试探这三个朋友失败了，那么魔鬼试探耶稣呢也失败了。哎，三个朋友对王怎么讲呢？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耶稣基督对魔鬼怎么讲呢？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大家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联想到耶稣基督。其实这些呢，让我们找，我们讲每一段圣经都是想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救恩就是依赖于耶稣基督。那么作者就是鼓励神的百姓拒绝侍奉别的神，即便我们要死亡也要忠于神。对当时上的读者来讲，这鼓励他们在被掳之地要对神忠诚。那么对今天我们来讲，生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将越来越邪恶，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越来越难。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百姓要至死忠诚，我们主耶稣就是至死忠诚，以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我们得到了生命。那所以呢，这段经文就是引导我们敬拜神。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对神要忠诚到底。那这段经文同时还有一些类比，大家留意，我跟大家弄了预备了很多类比。比如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巴比伦那个地方在第一章叫什么呢？示拿地。示拿地让我们想到什么？就想到了创世纪的巴别塔，是因为巴别塔就立在示拿地的。 所以巴尼布加尼撒在示拿地立了一个金像。那么在很久以前，那么当时的人类呢，在这个地方呢立了一个巴别塔。那么人们立巴别塔是干嘛的呢？是为了传扬他的名气。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立这个像呢，也是为了传扬他的名气。大家看到没有？本来尼布加尼撒王遭拒各国各方的人，为了传扬他的威名，结果因为神的百姓在火窑中忠于神，蒙了拯救，结果呢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开始拜神，拜了真神。那么这真是一个戏曲性的变化啊！所以弟兄姊妹注意，由拜假神转向拜真神，这里面有两个环节：第一，神的拯救；第二，百姓的忠诚。那么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当然最终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神的拯救，当然是神是拯救是无条件的，神百分百的拯救，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百分百的责任，我们的忠诚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忠诚信仰可能会吃亏，可能会丢命，我们忠于信仰可能损失金钱，可能损失人情，但是我们忠诚最终换来了神的荣耀，这可是大利啊，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信仰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忠诚。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忠诚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忠诚呢，可以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当然也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是唯一的主，也是永远保护我们的主。那么丹以理的三个朋友用他们的忠诚见证了他们的信仰，由于他们的忠诚和勇敢，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尼布加尼撒接爱连三的称颂神。大家看到没有，是个很戏曲性的转变。你要知道巴比伦的国王那可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王都独裁。不过我们在美国讲呢，美国这里没有什么逼迫，但是美国也要面对别的挑战呢。美国也有挑战，美国的挑战一点不比那些独裁国家的挑战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有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忠诚。所以就忠诚是见证神的机会，对吧？有时候一些年轻人信仰就想受点苦，以前我在中国一些基督徒，真的我们教会基督徒，他就跑市政府传福音，他说什么呢？被他们抓一次，感觉，哎，我说是，对吧？我说没必要嘛，对吧？我中间也有这种信仰，反正那时候警察找我的时候，他拍一下，我拍两下，那时候其实是年轻血气方刚，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对吧？我们不必要故意去找着别人，知道吗？故意去挑战别人，但是我们别人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忠诚表达信仰。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见证一下信仰，也就是讲白了过把瘾，知道信仰面对最艰难的时候见证那是什么滋味，忠诚一下也可以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生活有时候太平庸，我们你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神的大能在哪显呢？我们有病，医疗保险也不错，这个时代很好。你比如说，我也鼓励我们中间有痛苦的，比如说你们有病，有病就像丹尼里的朋友面对火窑一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病，你没得病，别人得病，你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吗？所以呢，我真的佩服我们中间的一些有病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这么，你比如说，你看温说像个病人吗？没乐观，就是。我们没有为他讲，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跟师母讲，我说这么年轻孩子得这些病，这怎么过？要换在我身上，我都活不了，是吧？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我就求神怜悯他，要么你给他医治，要么你给他信心。那我只能这样祷告，因为我不是成功神学，我当然期待神能医治他，但是神不是听我的，神是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就但是呢，为他祷告就是我可以做的。像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面对这些病症的时候，你这么喜乐已经见证了主，别人不得不承认。如果你的病好了还不一定能见证呢，你像我以前病那谁承认？但是你看我现在病我还这么乐观，你总得承认吧。所以我恭喜我们这些有病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有好多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家庭有难处，你的孩子有难处，你的婚姻有难处，你不这些难处就是你见证信仰的时候，也是更是你依靠神的时候。神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唯一的拯救者，是永远的拯救者。那所以呢，我们要对神忠诚， 我们要永远对神忠诚，见证他的爱，见证神的拯救。所以我愿神赐福我们中间所有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我也祈求神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对神忠诚。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在任何的艰难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从来就没有丢弃过我们，你从来就没有掩面不顾我们。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似乎看不到你的存在，其实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正在拣选我们，试验我们，操练我们，让我们来见证你。所以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中间有各种难处的弟兄姊妹，不管他们有什么痛苦，有什么艰难，我求你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借着自己的难处来见证你，也保守我们这些看起来还很平安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平时的信仰上、生活上、钱财上、原则上都能够诚实的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又求神赐福大家，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颗忠诚的心。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